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我格沃茨魔法学校一片混乱，蒙泰自从在马桶里待了一阵以后，始终没有恢复正常，他的父母赶到了学校。赫敏提议是不是跟蒙泰的父母说一说蒙泰事发的原因，但是遭到了哈利和罗恩的反对。他和罗恩都轻轻敲了敲茶杯，用魔杖给他们施魔咒。哈利的茶杯冒出了四条够不到桌子的小短腿儿，在半空中无力地扭动着。罗恩的茶杯长出了四条又细又长的腿，他们非常艰难地把杯子从桌上撑起来，颤悠悠地立了几秒钟，接着一打弯，杯子就被摔成了两半。恢复如初，赫敏迅速念道，一挥自己的魔杖修补好了罗恩的杯子。
那也很好，可是蒙泰要是有长期的后遗症呢？
那个谁在乎，罗恩不耐烦地说。这时他的杯子又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膝关节抖得厉害。蒙泰不该打算把格兰芬多的分数全扣光，对不对？要是你想为谁担心的话，赫敏，那就为我担心好了。
你？
赫敏一边说一边抓住了自己的茶杯，把它重新摆在自己面前。刚才他正迈开四条健壮的带着柳树图案的细腿，乐颠颠地横跑过桌子。
我为什么应该为你担心呢？
当妈妈的下一封信最终通过我们立即的审查程序时，罗恩苦恼地说，托起了自己的茶杯。他那双纤弱的腿已经没有力气支撑自己的重量了，我的麻烦就大了。要是他又寄来一封吼叫信的话，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可是
布雷德和乔治出走是我的错，你们等着瞧吧，罗恩郁闷地说。他会说我应该阻止他们离开，我应该抓住他们的飞天扫帚的尾巴吊在下面什么的。是啊，这全都是我的错。
嗯，要是他真的这么说，那可太不公平了，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我能肯定他不会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在对角巷弄到了门面，那么他们一定是策划很长时间了。
是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是怎么弄到门面的？罗恩说着用力敲打自己的茶杯，结果他两腿又一摊，躺在他面前抽搐着。
这有点奇怪，是不是？他们需要成堆的家笼才付得起对角巷那种地方的租金。我妈妈肯定想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才把那么多钱弄到手的。
对，是啊，这倒是提醒了我。
赫敏说着，让自己的茶杯绕着哈利的茶杯一小圈一小圈的有规则的慢跑起来。哈利的茶杯短粗的小腿还是够不着地面。
我一直怀疑蒙东格斯可能在说服他们卖掉偷来的货物，或者别的什么糟糕的东西。
他没有，哈利简短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罗恩和赫敏同时问。
因为，哈利犹豫了一下，也许是时候该坦白出来了。要是让人怀疑弗雷德和乔治犯了法，那么再沉默下去可能就不是件好事了。
因为他们从我这里拿到了金子，我把去年六月三强争霸赛的奖金给他们了。
罗恩和赫敏吃了一惊，大家都沉默了一阵。接着赫敏的茶杯慢慢跑过桌子边缘，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 哦，哈利，你没这么做。
他说，不，我做了。哈利倔强地说，而且我并不后悔，我不需要那些金子，而他们却可以开一家成功的笑话商店。
这可太棒了，这全都是你的错，哈利，妈妈一点不能责怪我了，我能告诉他吗？
论表情兴奋地说，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告诉他吧。哈利阴郁地说，特别是如果他觉得他们正在接收偷来的干锅什么的。在这堂课剩下的时间里，赫敏什么也没说，但是哈利很怀疑，可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克制不住自己了。果然，当他们一离开城堡，在五月柔和的阳光下站在一起休息时，他就睁圆了眼睛盯着哈利，表情坚决地张开了嘴巴。还没等他开口，哈利就打断了他，跟我唠叨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坚定地说。弗雷德和乔治已经拿到了金子，看来已经花掉不少了，我没办法从他们那里要回来，我也不想这么做，所以生口气吧，赫敏。我没想说弗雷德和乔治的事情，赫敏委屈地说。罗恩不相信地用鼻子哼了哼，赫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我确实没有，
他生气地说。
其实我想问问哈利打算什么时候去找斯内普，要求他接着教大脑封闭术。
哈利心里一沉，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详尽地谈论完弗雷德和乔治赋予戏剧性的出走以后，伦和赫敏就马上想要听听小天狼星的消息，因为一开始哈利没有向他们吐露自己想和小天狼星谈话的原因，所以很难想出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最后他说，小天狼星想让他恢复学习大脑封闭术，这倒是实话。从那时起，他一直很后悔。赫敏不愿意丢开这个话题，他老是在哈利最意料不到的时候重新提起这件事。
你可别对我说，你已经不做离奇古怪的梦了，赫敏马上说，因为罗恩告诉我，你昨天晚上睡觉时又在嘟哝。
哈利生气地瞪了罗恩一眼，罗恩当然显得不好意思。
你只嘟哝了一会儿，他带着歉意喃喃地说，好像是说什么再远一点。
我梦见自己在观看你们那帮人打魁地奇球，哈利气冲冲地撒谎说，我正想让你的手再伸远一点，好抓住鬼飞球。
罗恩的耳朵红了，哈利感到一种报复带来的快乐，当然了，他从来没有梦到过这样的事。
昨天晚上他又顺着神秘事务司的走廊走了过去，他穿过了那间圆形房间，当时那个房间里充满了滴答声和正在舞动的光芒。最后他发现又进入了那间像巨穴一样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架子，架子上排列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球。他急忙径直走向第97排架子，向左一转，沿着它跑去。也许就在那时，他大声说了出来，再远一点，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意识本身正想努力苏醒过来。到达这一排架子的尽头之前，他又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盯着自己头上四柱床的顶棚。
你在试着封闭自己的大脑，对吗？
赫敏说着，睁圆眼睛看着哈利。
你一直在练习大脑封闭术吗？
当然了，哈利说，努力显出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很无理似的口气，但是他没有正视赫敏的眼睛。实际上他很想知道那间摆满着灰尘的圆球的房间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他非常希望这些梦能接着做下去。问题是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课余时间全都不用来复习了。当他上床睡觉时，自己的脑子里好像灌满了学过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睡不着。而当他入睡以后，在大多数夜晚里，他那过度紧张的大脑所显现出来的都是那些傻乎乎的关于考试的梦。他还觉得自己大脑的一部分，这部分经常用赫敏的口气说话，现在他沿着走廊游走到尽头处的黑门时感到很内疚，而且会设法在他到达旅程终点之前唤醒他。
你知道，洛恩说，他的耳朵还是红彤彤的，如果在斯莱特林和赫奇巴奇比赛前蒙特还没有康复，那我们也许能有个机会赢得魁地奇杯。
是啊，我也这么想， 哈利说，很高兴能换个话题。我的意思是，我们赢了一场，输了一场。如果下个星期六斯莱特林输给赫奇巴奇，是啊，我也这么想。哈利说着，已经快忘记自己在赞同什么了。秋章刚才穿过了院子，下定决心一眼也不看他。格兰芬多对朗克洛的比赛将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这是赫奇巴奇赛季的决赛。尽管上一场比赛赫奇巴奇险胜斯莱特林，格兰芬多也不敢指望能打赢比赛，这主要是论糟透了的守门记录造成的。不过当然没有人这样说他，可是他好像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乐观情绪。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能更糟糕了，对不对？比赛那天早上吃早饭时，他对哈利和赫敏严肃地说，现在没什么可损失的了，对吗？你知道，又过了一阵，当赫敏和哈利随着异常兴奋的人群走向球场时，他说道，我觉得弗雷德和乔治不在旁边，洛恩也许能干得更漂亮些，他们俩从来没有怎么鼓励过他。卢纳洛夫古德走到了他们面前，他头顶上蹲着一只活生生的老鹰。哦天哪，我忘了，赫敏一边说一边看着那只老鹰扑扇翅膀。这时露娜沉着的从一群咯咯笑着指指点点的斯莱特林旁边走了过去。秋章会参加比赛吗？哈利没忘记这个，不过他只是哼了一声。他们在看台最高处找到了座位。今天晴朗无云，露恩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天气了。而且哈利发现自己抱着一线希望，但愿洛恩不要再给斯莱特林们机会，让他们热烈的齐声高唱“威斯莱是我们的王”。照旧是李乔丹来担任比赛解说员。自从弗雷德和乔治离开后，他就垂头丧气的。在两支球队飞快的跑到球场上时，他报出了球员们的姓名，但是不像以往那样兴致勃勃了。布拉德里·戴维斯，秋章。他说道。秋章走进了球场，他闪亮的黑发在微风中飘扬着。这时哈利感觉自己的胃不太舒服，但他没有翻腾，而更像是突然稍稍向旁边歪了一下。他不能确定自己还希望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他肯定无法再忍受争吵了。在准备骑上飞天扫帚时，秋章正热情地和罗杰·戴维斯交谈，连这个景象让他感到的也只不过是微微刺痛的妒忌。他们起飞了，李说。戴维斯立刻抢到了鬼飞球，朗克洛队队长戴维斯带着鬼飞球，他闪过了约翰逊，他闪过了贝尔，又闪过了斯宾内特，带着球门直冲了过去，他要射门了，然后，李声音很响的骂了一声，然后他得分了。哈利和赫敏与其他格兰芬多学生一起呻吟起来。不出所料，讨厌的斯莱特林们在另一侧的看台上开始高唱，威斯莱那个小傻样，他一个球也不会打。哈利，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哈利耳边说，赫敏。哈利扭头一瞧，看到哈一个长满胡子的巨大脸盘出现在两个座位之间，显然他是从后排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中一路挤过来的。那些学生都显得挺生气，而且看起来就像被压扁了似的。不知为什么，艾克深深的弯着腰，好像担心被别人看到，可他还是比大家高出至少4英尺。听着，他小声说，你们能跟我来一下吗？就现在，趁着大家都在看比赛的时候。
哦，不能等等吗，艾克？哈利问道。等到比赛结束怎么样？
不行，哈利，不行，必须现在，趁着大家都看着另一个方向，拜托。
艾格的鼻子正在渗出鼻血，他的两只眼睛全都青了。自从他回到学校以后，哈利还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过他。他看上去愁容满面的。
当然，哈利马上说，我们当然可以去。
他和赫敏侧着身子顺着他们那一排座位走了出去，在不得不为他们站起来的学生中引发了不少抱怨。艾格那一排的人们没有抱怨，他们只是想把自己尽量缩小一些。
我非常感激你们这么做，感激你们俩，真的。
他们走上台阶时，艾格说，他走向下面的草地时一直在紧张的四处张望，
但愿他没有注意到我们走了。
你是说我们力气吗？哈利问。他不会的，他和调查行动组的全体成员坐在一起，你没看见吗？他肯定觉得比赛会出什么乱子。
是啊，即使出点乱子也没什么不好的。
艾克说，停下来四处张望着看台边缘，好确定从这里到他的小屋之间的那片草地上有没有人。
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怎么了，海克？
赫敏露出担心的表情，抬起头看着他问道。这时他们正急匆匆地穿过草地朝近邻边缘走去。
是啊，你们马上就明白了。
海克说着回头看了看，此时他们身后看台上的学生们发出了响亮的欢呼声。
嘿，刚才是不是有人得分了？
肯定是拉文克洛。
好啊好啊，那就好。
艾克心不在焉地说，他们必须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大步穿过草地，每走两步就要看看四周。当他们来到他的小屋时，赫敏不自觉地向左转，朝小屋的前门走去，然而艾克却从小屋旁边走过，径直走到了近邻边缘的树荫下。他在那里拿起一把斜靠在一棵树上的弩。当他意识到他们不在自己身边时，他转过了身。
我们要进去。
他说着朝身后摆了摆毛发粗浓杂乱的脑袋。
进入近邻？
赫敏困惑地说。
对呀、啊、艾克说，来吧，快点，趁着他们还没有发现。
哈利和赫敏对望了一眼，然后俯身跟着艾克钻进遮天蔽日的树林。艾克把弩架在胳膊上，他已经大步走远，进入了绿色的阴影里。哈利和赫敏跑着赶上了他。
艾克，你为什么要带武器啊？
哈利说。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艾克说着松了松宽大的肩膀。
你向我们展示夜骑，那天可没有带弩啊。
赫敏战战兢兢地说。
是啊，那时候我们不用走进去那么远。
艾克说。
再说那是在斐伦泽离开禁令以前，对吧？
为什么斐伦泽离开以后就不一样了呢？
赫敏好奇地问道。
因为别的马人很生我的气，这就是原因。
艾克轻轻地说着，朝周围扫了一眼。
以往他们，他们说不上很友好，不过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们一直不肯跟别人来往，但是如果我想跟他们谈谈的话，他们总会出现，可今后再也不行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菲伦泽说，他为等不利多工作让他们很生气。阿里说，他一直在望着海格的侧影，结果在一节凸起的树根上绊了一跤。
是啊，海格沮丧地说，不只是生气，而是气疯了。要不是我插手帮忙的话，我猜他们会踢死菲伦泽。
他们攻击他了？
赫敏吃惊地问。
是啊，
艾克粗声粗气地说，使劲挤过一些低垂的树枝。
半个群落的马人都朝他扑了过去。
你阻止他们了？
阿里说着，既吃惊又敬佩。只有你一个人？
当然了，总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了他吧。幸亏我刚好路过。我觉得斐伦泽在传过那些愚蠢的警告之前，应该先想想这件事情。
他突然生气地补充了一句。阿里和赫敏互相看了看，感到很吃惊，但海格皱着眉头没再细说。
总之，他说着，
呼吸比平时稍微沉重了一些，
从那时候起，别的马人就对我很恼火。麻烦的是，他们在近邻里很有影响力，在这里的动物中，马人最聪明。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吗？海格，
赫敏问道。
为了那些马人？
哦，不是的，不是，不是为了他们。当然了，他们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麻烦。是啊，但是你们过一会儿就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
说出这个难以理解的解释后，他陷入了沉默，而且突然加快了速度，走到前面去了。他迈一步就能顶上他们三步，所以他们费尽了力气才能跟上他。他们越是往近邻里走，小路上的杂草就越繁茂，树木就越密集，光线暗得就像黄昏时分。 他们经过了骇客向他们展示夜栖的林中空地，不久以后就走出更远了。但是哈利并没有感到不安，直到骇客出乎意料地离开小径，开始在树木间左转右转，走向阴暗的近林中心。骇客，哈利说着，奋力穿过纠结在一起的茂密的荆棘。骇客倒是毫不费力地就能跨过这些荆棘。哈利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离开近林小路后发生的事情。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再往前走走。来吧哈利，现在我们不能分散。
跟上骇客非常费力，骇客穿过那些树枝和灌木丛时轻松的就像在穿过蜘蛛网，但是他们却挂住了哈利和赫敏的长袍，老是把他们缠得紧紧的，他们只得停下来几分钟好让自己解脱出来。才一会儿功夫，哈利的手臂和腿上就布满了细细的小口子和划痕。现在他们已经深入近林，有时哈利在阴暗中只能看到前面骇客巨大的黑色身影。在一片寂静的笼罩下，任何声音好像都会带来危险。一根细树枝折断的声音回响着，还有什么东西移动时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尽管那也许是一只不会带来任何伤害的麻雀发出的，也会使哈利在黑暗中仔细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坏人。这使他想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深入近林后还看不到任何动物，他们的消失突然使他产生了不祥的感觉。
骇客，我们点亮魔杖没关系吧？
赫敏轻轻地说。
好吧，骇客转身小声说着。实际上
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赫敏正好撞在他身上被弹了回来。在他摔倒在近邻的地面上以前，哈利抓住了他。
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停一会儿，这样我可以让你们恢复体力，
骇客说。
在我们到达那里以前。
太好了，赫敏说。这时哈利正在把他扶起来，他们俩都低声说道。银光闪烁，他们的魔杖尖端发出了亮光，在两束摇曳的光线的照射下，骇客的面孔穿过黑暗浮现出来。哈利又看到了他紧张悲伤的表情。
好吧，瞧，这件事情是……
他深深吸了口气。
哎，现在我每天都有可能被解雇，
他说。哈利和赫敏对视了一眼，然后又望着骇客。
但是你已经干了这么长，你为什么认为？
我们立即认为是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了只绣绣。
真的是这样吗？
哈利说，不禁脱口而出。
骇客把哈利赫敏带进密林想要干什么呢？下回再讲。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出以来，受到听众朋友的热烈好评。为答谢广大听众对《哈利波特》时间节目的支持，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定于1月16号，也就是周五当日下午1点，在山东广播音乐厅举行《哈利波特》时间节目大型听众见面会，欢迎报名参加。到时大家将有机会戴上分院帽，走进霍格沃茨各个不同的魔法学院，感受各种魔法游戏的挑战，获得精美的奖品。哈利波特时间节目主持人雨峰将和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众多主持人与大家一起现场演绎精彩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电影片段。报名电话0531-503-6463，也可以通过网上留言或写信的方式报名，但不要忘了把联系电话告诉我们。网上报名请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山东广播第六频道留言板，来信请寄山东广播第六频道文艺部雨峰收，邮编250062，来信注明听众见面会字样。
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点30分，重播19点30分，
中播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